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三十四课。第三十四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十七到四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到四十节。在这段的经文的题目是讨论保罗在耶路撒冷受犹太人的逼迫和千夫长的解救。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先分为第十七到二十六节，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到门徒的接待，十七到二十六。然后二十七节到四十节才是保罗在耶路撒冷面对各地而来的犹太人的逼迫以及千夫长的解救。现在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行传第二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见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妄，并且都为律法而行。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立即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都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一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火血，并勒死的信徒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在礼貌上所做的事情，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为了保罗可以减少受逼迫而做了一件提议。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跟他的一般的人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欢喜接待。第二天保罗去见长老雅各，他就使徒雅各跟其他的长老们，那么保罗就问安了，就把他过去神怎么使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事都做了见证。在这里很重要的二十节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保罗，保罗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把荣耀归给他就心里不高兴，把荣耀归给上帝，真是保罗所喜欢的。 他们不把荣耀归给保罗，也是对保罗对于侍奉的一种考验。很多神的仆人或者信徒工作有所成就，总喜欢人家称赞，得一些的荣耀，当人家如果不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这就是对这个人到底真的尊主伟大当荣耀神的一个考验。保罗在这里受到考验，但是他是一心一意只要荣耀上帝，所以在这个考验上他又及格了。下面另外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达老门和雅各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而心，他们听见你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另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循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怎么办呢？这是第二个考验。考验什么呢？是把保罗在外面工作与所传的信息歪曲的事情。其实保罗到各地去叫人不行割礼，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们和圣灵所决定的事，而且写了信告诉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在外邦居住的犹太人，信主的人可以不行割礼。这件圣灵跟教会所决定的事，保罗倒行，现在为了逼迫，为了人的不高兴，就要假装吗？所以保罗面对这第二个考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班耶路撒冷教的领袖倒是替保罗想出一个永活或者是解救的办法。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如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对你剃头，既然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这些好心的提议，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事。这里保罗本身是循规蹈矩的，保罗是遵守律法的，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见证里面他又在提过的，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他从小就遵守律法，这是对的。可是是不是需要为了避免人的攻击而有洁净的礼，而有交那一个规费？在这里使徒跟保罗过去所领受的又起了冲突。保罗曾经看见彼得在加拉太与犹太人作戏，他曾经责备他。本来在犹太人没有来以前，彼得跟所有的非犹太人一同作戏，现在有几个犹太人来，彼得为了不给犹太人责备为难还是误会，他就离开外邦的信徒与犹太人作戏。保罗当时当面责备，但是在这里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还有其他的使徒替保罗想办法解决这一个犹太人的误会。很奇妙的，保罗自己在这里接受这些好心的提议，而忘记了他曾经责备过彼得的事情。各位，这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考验。有的时候我们责备别人的错误很容易，但是当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人好心劝勉我们，我们自己也在不警醒当中 接受人好意却是不必要的劝勉。保罗以为这个长老们、使徒们好意的劝勉，他这么做可以免除犹太人的反感还是反对，所以保罗就这么做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在下面的圣经就看到一样的混乱，一样的误会，一样的反对保罗。为了体贴人情，有任何妥协的办法和态度都不能真正解决事情的。在这里应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教会的领袖所提出来好的意见，好心好意，常常不一定真正解决事情。所以如果神要我们遵行什么，我们就忠心顺服主的命令，过与人好意的劝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下面使徒们又说，如果对外邦人，那是几件我们在耶路撒冷所提的事，我们可以对他们解释。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有两重的标准，对犹太人一种，对以非犹太人一种，我想这是不必要的。神的真理是适用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社会地位的分别，也没有宗教背景的分别，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事。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保罗接受长老们、使徒们的提议，行了接近礼，犹太人的反应怎么样？27节开始到36节，那七日将往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怂动了众人下手拿他，汉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国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也带着信义人进殿，问外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与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真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逃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汉叫这个的，有汉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让得不得事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击着宣门，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在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长老和使徒对保罗上映的提议行了接近礼毫无作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是在以弗所那一带来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些是行邪术的犹太人，有一些是拜偶像的犹太人，有一些是反对保罗所传福音的犹太人，他们联络了来做什么？来反对保罗，大概就是要报仇。因为在第19章我们看见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的城行了神的启示，而且叫那拜偶像的人失去了生意，因为人不再拜 那个女神。这些人现在就借题发挥，以宗教的理由来反对保罗。他们说什么？保罗就是到处教训人，糟残百姓和律法，又要污秽圣殿，他们自己拜偶像教鬼，他们的罪比叫人家不要行个礼是更加可恶可怕，在神的眼中更不蒙神的悦纳。可是他们不定自己的罪，他们自己不悔改，他们却归罪保罗。平常都是自己犯罪的人不定自己的罪，而攻击那比他更好的人，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叫人不注意自己的罪，而注意他们所要攻击的人。保罗有没有污秽圣殿？没有。在这里他们不过看见在以弗所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名叫特罗菲摩，他与保罗同行，但保罗晓得犹太人的规矩，不让非犹太人进入圣殿，所以保罗遵照犹太人的规矩，没有带这个以弗所人进入圣殿。不过在街道上行走吧，这一帮犹太人为了妒忌保罗，恨恶保罗，要除掉保罗，就捕风捉影，假造事实，以为保罗把这个非以色列带进圣殿，是犹太人照摩西的律法要非常尊重圣殿。但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尊重圣殿吗？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大祭司、利未人、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对待圣殿呢？他们把牛羊搬到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有兑换银钱的事情。这许多的罪耶稣基督洁净了两次，耶稣责备他们，这是祷告的殿，你们反倒把它当作贼窝。他们自己的罪不悔改，现在保罗根本没有带外邦人进入圣殿，他们却心思万罪，加罪于保罗，目的要把保罗杀掉。他们怎么做呢？把保罗拉住，拉他出了圣殿，以后把圣殿的门关了，自己好像很神圣，很为圣殿说话，保护圣殿的圣洁。其实这种的人是最不圣洁的。今天也许在我们的教会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许多犯罪的人霸占了教会，他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犯罪，别人没有犯罪的却把他们赶出圣殿之外。这个跟老底家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的情形一样，自己不仁不乐，自己把主赶出教会以外。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审查我们的自己，主应该成为我们心中的主人，我们常常没有把主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自己做主，把主赶出去。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们把主赶出去，我们却让撒旦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坐在宝座上。保罗被拉出去以后怎么样呢？有人赶快去报告千夫长，我不晓得什么人跑去报告，但是这一件事的发生有上帝的美意。保罗还要有要走的行程，保罗不是死在耶路撒冷，神要他死在别的地方，所以他就打发感动千夫长的心立刻来。千夫长在这里所做的事是很有智慧，他是一个军官，他的责任是维持治安，最要紧的不要有骚动的事，所以他先把保罗捆绑，然后看见情形这么混乱， 他就带他进了云楼，在那里可以不受到犹太群众暴动所加以的暴力。但是这个千夫长也是很糊涂的，他自己没有问清楚就叫保罗上了手链。我觉得这是个很糊涂的事，很多做官长的常常没有把事情问得清楚就随便施一个刑罚。在这里圣经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从37节到40节的事，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心灵的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宣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自己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这几节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应付患乱反对的一个场面。当保罗被带到营楼的时候，他就趁机会用这个机会对千夫长表明他的身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多时候我们受冤枉不必要自我辩护，但是有的时候要借着这个机会见证耶稣，那么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抓住。当保罗与千夫长用希腊话交谈的时候，这个千夫长有一点糊涂了。他说，好，你还懂得希腊话吗？你是不是从前那个作乱的带领4000宣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常常这些做官的资料不够详细，会张冠李戴，他以为作乱的就是那一个人，其实有的作乱的有的没有。保罗就趁这个机会表明他的身份，他在这里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自己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为什么保罗在别的地方不表明他的身份，也不注重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保罗要表明他的身份呢？我们的身份是神给我们的，在必要的时候有用的时候可以使用，只要我们用我们的身份不是为了夸耀自己，乃是为了方便说明神的道就可以用。保罗这里承认他是犹太人，这是对的，我们生下来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不需要有自卑感还是自大狂。今天有很多人崇拜外国，常常觉得跟外国人在一起能够讲外国人的话，或者表明我是外国人，就以为身价不倍，这是不需要的。神生我们做中国人就中国人，神叫你生在哪一个地区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就哪一个种族的人。我们不必为我们的身世、我们的家庭、出身卑微就感觉自卑感。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因为大树是一个受教育有分量的一个城市的人，所以保罗提到这句话表明说，我们是大树人，我们是受相当的教育的，我们是有规矩的，我们懂法律的，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身份要求说话。 他这么说，千夫长就准许了他。我们什么时候要讲话，什么时候要使用神给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有智慧，当用的时候就用，这并不是错误的事。在别的地方保罗特别提到他是罗马的公民，这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真需要主给我们有智慧，什么时候要说话，当说什么话，什么时候用我们的身份，当用什么身份，我们都要有智慧来使用。千万不要我们一味的谦卑，以为我不过是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是卑微的不配的。我想不需要，基督徒不需要自卑感，也不可以自大款。我们是就说是，我是什么身份就说什么身份，可以用的为了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都可以使用。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不同的环境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我们实在需要求主给我们极大的智慧，要灵巧像蛇，也要纯洁像鸽子一样。我们正在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主会照他的应许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说当说的话，不多说也不少说，说的恰到好处，就有能力，就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